一节呢，它只是一个片段了、啊，它没有，因为相当长啊，所以我们就先念一次啊，然后我才分享它的内容啊，这样最少大家对这段经文还是有一点熟悉哈、啊。我们先念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来，一二三，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百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足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就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大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没有人帮助我。对，德语我是不行了啊，但不过没关系啊，你们就在现场就请佳能带大家读一遍啊，那之后你再交给我啊。
Komm allein in Töne. Mein Gott, warum hast du mich verlassen? Warum bleibst du fern von meiner Rettung, von den Worten meiner Klage? Mein Gott, ich rufe bei Tag und du antwortest nicht. Und auch bei Nacht und ich habe keine Ruhe. Aber du bist heilig, der du wohnst unter den Lobgesängen Israels. Auf dich haben unsere Väter vertraut, sie vertrauten und du hast sie errettet. Zu dir riefen sie und haben Rettung gefunden.Auf dich vertrauten sie und wurden nicht zu Schanden. Ich aber bin ein Wurm und kein Mensch, ein Spott der Leute und verachtet vom Volk. Alle, die mich sehen, spotten über mich. Sie reißen den Mund auf und schütteln den Kopf. Er soll doch auf den Herrn vertrauen. Er soll ihn befreien. Er soll ihn retten. Er hat ja Lust an ihm. Ja, du hast mich aus dem Leib meiner Mutter gezogen. Du warst meine Zuversicht schon von an meiner Mutter Brust.Auf dich bin ich geworfen vom Mutterschoß an, vom Leib meiner Mutter her bist du mein Gott. Sei nicht fern von mir, denn Drangsal ist nahe und kein Helfer ist da.
好，谢谢。好，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来开始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回到现场的聚会，我们也特别要歌颂感谢你就如诗歌所说。你是用恩惠慈爱来对待我们的主。虽然我们有很多过去的限制，但今天你却向我们来施恩主啊，你就感动我们能够在前面的日子更加的愿意珍惜来敬拜你的机会也为着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向你仰望主，你继续用圣灵来持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大卫的祷告当中得到造就，得到提升，也更能够来亲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哀歌其实你们可能觉得好像看过就是很像就是耶利米哀歌的那句话说耶和华为什么离弃我们为什么不回应我们为什么其实这个话也刚好也是今天，当然不是刻意安排就是刚刚好当然刚刚好就是说是上帝特别给活泉的弟兄姐妹预备这样的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的内容本身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需要讨论就是它有很多一些我们所谓叫做技术上的问题了，但是这个不应该是这个诗篇的重点就是说很多时候二十二篇呢成为很多辩论的一个题目但我盼望你们今天不要去太理会这一种的 所谓的论点啊，谁怎么说谁怎么说啊，你就像刚才这样，你读，当你读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感觉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一种highlight 啊，就是可能有人会把这句话强调，那边强调，你就把它平面来看的时候，你就这样读，其实你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卫当时他的一个处境啊，这是他内心的一个呼求来的啊。所以简单的一个开场白啊，就是说这里是指出大卫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当然他没有说是哪一件事啊，但我们可能可以估计啊，应该多数都是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他还有一次的危险，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他的时候啊，这是两个比较你可以说比较长期性的一种的迫害跟危险了啊。但相对起来，扫罗的追杀是比较危险，因为大卫那时什么都没有啊，他只有一些被人厌弃的那些人来跟随他，所以也不算的是可以保护他了啊。所以大卫在这种危险的处境里头，他就向上帝求助了啊，这个跟其他的诗篇都很相像。OK， 那重点呢是他在祷告里头，他就像过往一样啊，就很详细的就说他遇到什么事。当然你们知道他不是在做新闻报告啊，他是在透过这个方法把他心中的苦表达出来。OK， 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句话讲过啊，上帝你什么都知啊，就这样了 你永远不会得安慰的、你不是跟人说话，你跟上帝说话，但上帝给我们人有一种的途径，就是表达。你会发现当你在表达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心会因为表达而释放的啊，好像你有时很烦，你去找朋友聊天，你会有点感觉到好像讲完之后那个问题就留在朋友的身上了，是吧？因为他开始越听他越为你愁烦，你觉得他愁烦你就不愁烦了，然后你就好一点啊，这是很自私的说法了。不过 anyway， 祷告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卫常说在祷告当中把重担交托就是耶稣在新约教导也说我们可以卸我们的重担给上帝。其实这个并不是一种只是安慰的一种讲法，它是真实的啊。所以大卫在祷告里头呢，他能够很详细的说他的事呢，不是因为他认为上帝不懂，而是这是上帝给他一个可以卸下重担的一种方式。 OK， 那当他很彻底的把他的苦难讲出来的时候，你同时呢，你看大卫在祷告里头就变了他好像，但诗篇是没有说大卫讲什么上帝讲什么，没有看到这些字了啊。但是你很明显就是上帝也跟他说话，所以他在祷的时候他就一句一句就有点变化，连到后面通常你都会看到他用赞美来结束的，就是说他在祷告里头上帝就开始用救赎的盼望来安慰他就激励他好像看见他的苦难并不是那样大也给他有耐心愿意继续等因为上帝既然跟他说话，表示上帝没有离开了就是一直等就是上帝告诉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但是我没有离开你，我在嘛，对吧？但这个诗篇跟别的诗篇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他22篇呢有许多的话跟一些对话，就是人的对话呢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为什么22篇被称为是弥赛亚诗篇，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特别的祷告里面呢，大卫就说了，就是整千年以后因为大卫大概是公元900年的人，公元前就整千年以后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面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会以为说是耶稣学大卫讲的 OK， 因为这是从人的逻辑来看的嘛。但是如果圣经让我们知道呢，耶稣是那个道，因为基督不是常人好像我们今天也可以讲一讲孔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讲讲老子的话我说道可道非常，这句大家都懂举个例人之初性本善 OK， 这是孔子讲的话我们不会说孔子在几千年前呢讲了我现在讲的话，你不会这样讲 啊，你会说我讲了孔子，因为他在你先嘛。但是在圣经里头呢，这个次序是反过来的，因为基督是那个话的起头，所以意思说基督在几千一千年前呢，把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话语放在大卫的口里头，就让大卫当时呢就说出了一个一千年后基督要说的话啊，这就是前后的关系不同啊。当然这当中有神学啊，就是有的派别就觉得那、这样讲不合理啊，应该是说耶稣想讲回大卫的话啊，让人想起他是弥赛亚啊，这个是神学院讲的了啊啊，但有一个比较你说比较固定的啊，一个比较保守的解经呢，其实会告诉你基督是那个道啊，所以基督他可以先把他的话语放在列祖的口中，连之后当他实在说出来的时候呢，啊，他会让人知道原来基督是在这一切之先啊，当然这显出他的神性了。但同时呢，也对那一些讲他话的人，特别是大卫在这里啊，他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说哦，他就随口说说的 ，OK， 因为这。圣灵是感动他默思圣经的嘛，这个诗篇是写下来的对吗？我们当中祷告不会写下来的，就是你的祷告肯定不会被人家印成一本书叫圣经，不会，大卫的祷告会变成圣经的，所以他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啊，李白啊，杜甫啊，喝醉酒了写一堆东西，不是的，他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他想象的，但是当他一说完之后呢，他有一个感受是，如果说这个是基督以后要说的话呢，就表示了大卫他体验了那个苦楚，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确是承受了苦，他说那句话，连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好像也说了啊，他说那句话，他好像也经历了一个部分的，当然不是全部啊，一个部分的苦，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大卫他因为说这些话呢，他开始有一个感觉，就是心里面就是清醒下来了，因为他开始发现，哎，这个我原来重担不是我，不是我自己的啊，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如果他今天被敌人啊、辱骂、嘲笑、迫害，是因为基督啊，因为他是上帝高立的君王。是预表弥赛亚，所以人才要追杀他嘛。他现在明白啊，原来这个苦是耶稣的，因为耶稣在一千年之后来地上就是这样受苦的，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只有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是，所以大卫就会因为感受到原来是在基督里面的，感受了基督的苦楚，好像保罗说过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苦其实是好像是。不是要补基督的苦啊，就是说我们只是基督受苦的一个小部分，因为我们是为着他的名而承受的，所以大卫因为这样呢，他就开始心灵就放下了啊，他也开始因为知道他在耶稣里面，所以绝大部分的重担呢也不在他的身上啊，的确嘛，对吧？就是啊，真正的苦楚其实都压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了啊，大卫只是体验了一个部分，所以他心灵呢就开始有力量了，就不会觉得说哦太重，反正觉得不是太重，就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呢就有忍耐的力量去等候啊这个救赎的来到。所以你读完整个诗篇就是22篇了，你会看到大卫带着盼望的结尾 ，OK， 所以他最终是相信啊上帝一定会得胜的 ，OK 啊，因为。无论怎么样啊，上帝是不失败的，失败的上帝就不是上帝，所以如果上帝一定会得胜呢，他一定会被拯救的，因为他是站在上帝那里的，可以吗？啊，那你们刚才读那个啊，这个是吧？哀歌啊，耶利米哀歌呢，也是这样子的，他结尾他说上帝你让我们回转是吗？啊。我们就回转，你让我们复兴，我们就复兴像古时一样，只是我们有一点困难，就是最后那句话嘛，好像耶利米又很失望了，说哎呀跟你讲也没用啊，因为上帝你还是这样严厉对我。其实不是的，这是希伯来文，大卫的诗篇也常有这种问题的，他结尾的第二句话呢是高峰， 但是呢，最后一句话通常呢好像是败笔，因为最后一句话呢，你会说，哎，为什么又讲回？他说啊，上帝，只是我现在很苦啊，你让我死去吧。这样你说啊，讲什么？你刚才不是讲得很好吗？到了最后第二节都哇，这个高峰结束啊，突然间最后一节呢，整个反过去了。但其实不是啊，这不是一种写作方式啊，这是因为希伯来文的表达，就是说它通常最后一节呢不是最后一节来的，它是讲出那个就是前一节的原因，好像中文跟英文也有这种，我们中文讲话我们说所以啊，因为所以啊，连有时英文是所以跟因为啊，它把那个原因放在后面。所以你翻起来有点怪啊，你说哎，到底是前面那个结束呢，还是因为，但是它并不是说结尾是失望的，结尾是有希望的啊，只是它的原因呢是它现在很苦。所以你读大卫这个诗篇也有这种类似的感觉，有时觉得好像那个结尾不像结尾。 OK 啊，我的邻居在啊，好了，停了啊。OK， 好，说回来了，所以我们从只是一个开头啊，就是我们从这个例子里头呢，就有一个启发了，对吧？就是我们一般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如果我受苦，上帝要安慰我，最好的安慰就是除掉苦难，我们觉得是这个，所以每次我们不得安慰，就是我们看到苦难没有走。但现在你要明白了，最大的安慰不是除掉苦难，因为如果苦难真的走了，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对吧？因为你也没有说苦难走了给你写一本书，说啊，写一个纸说以后不再回来，不会的嘛。所以真正的安慰呢，是在苦难里面，上帝透过圣灵啊，给我们感受我们的苦跟基督的苦的关系，那个才是安慰。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因为他承担世界的罪嘛啊，连我们今天呢也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受苦啊，当然也不是说什么宣教士之类啊，但是可能因为你要追求圣洁啊，你要对抗啊，各样就是违背神的事情，你心很难受，这也是为基督受苦。OK， 那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如果有圣灵的工作让你感觉到啊，这个是基督的苦，你其实你就会感受到他的同在，你那时呢苦难就不是苦难了。当然苦难还是苦难，但是有基督同在的苦难其实是天堂，哦，所谓天堂啊，就是神与人在一起的地方了。那这才是我们在苦难中最大的。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在今世的时候，当然将来不一样啊，还活着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求彻彻底底的苦难消除的，因为这个是必定要有。他因为我们需要被磨练了，所以你求这个没用啊，就是说上帝如果真的对你好，他不会拿掉苦难的。如果他拿掉，他是害你的啊，就好像你的孩子跟妈妈说啊，妈妈爸爸我不要念书，你们如果爱我就不要让我去学校，你怎么回答？你说我就是爱你才让你去学校，我不让你去学校你就完了，你这一生就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我们还没有读完书，我们不需要跟上帝求让我们离开学校，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学校，我们学功课，但是爸爸妈妈就在学校里面，是吗？你开始明白啊，原来我经历的苦呢跟基督受的有关系，这个就是安慰了，你会觉得轻省了啊，因为一些你扛不起来的都交在基督的身上，好吗？好，我今天会比较长，所以我要快点讲啊，来，我们来念第一节了啊，就是最长要讲最多的一节啊！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啊！我的神，我的神啊！这个大卫在这里呢，他表达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啊，也是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听，就是有经历到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如果比较留意自己的灵性的一个成长过程呢，其实你都会发现大卫这样子讲话不奇怪的。 OK， 那第一点就是说，当大卫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呢， 你表面看来呢，就好像觉得大卫在抱怨上帝，好像一个很绝望的人说，上帝你丢弃我了，我没有得救了这样子。但是呢，当大卫在前面啊，他还没说上帝丢弃他之前呢，他讲两次我的神，我的神啊，连你就知道，其实他如果真的是上帝丢弃他，连这个两次我的神，我的神就不会有对象，因为已经走了嘛，是吧？所以表示说，其实大卫呢，他并不是真的说上帝离弃他，而是呢，他有信心啊，相信上帝其实是与他同在的，只是他要表达他心中的一种苦楚。好像我举个例啊，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会看到我们很软弱，哎呀，为什么这个事情也不行，那个事情也不行，但是同时候呢，你又看见你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软弱，因为你在很低的时候你还有盼望的，你才发现原来我还是有一个真幸福的记号，只是呢我很软弱，但是那个记号还在的。那这个记号呢，也是恶者一直要消灭的记号啊，就是说它可以给你很多的打击，让你否定自己的能力各样啊。但是恶者最希望的不是要打击你的周围啊，他要让你对上帝的信心开始动摇。就是恶者常会骗你说，哎呀，你不要信啦，上帝不要你的啦，上帝丢弃你。他常会让我们感觉到上帝，好像大卫这里说的啊，就是上帝已经离弃你，他要让你产生一个失望的感觉，以达到摧毁你的信心。所以恶者常常呢，他会用苦难啊，或者说你很在意的东西啊，来达到这样的目的啊，就是他摧毁那些事情，来让你就好像觉得神不在了，或是上帝不存在了，或是他丢弃你不管你，是这样子。但如果你是真信徒呢，在这一种情况里面你打不死的，因为我们里头呢有一个信心，不是你的信心，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个圣灵就会激发这个信心，连这个信心就会开始向上帝求啊，就是基于应许来向上帝求啊。所以呢，那时呢，我们内心啊，如果存着一个有一种就是神话语的一种盼望啊，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呢，因为我们的信心被激发了啊，我们就产生忍耐等候，我们会虽然没有解决问题啊，但我们会相信天父的慈爱啊，会再一次的向我们来显明。那这个区别就是跟不信的人就后部啊，就跟不信的人不一样了啊。后不信的人呢，其实他们也会显出痛苦，人的软弱，但是不信的人呢，最后因为没有信心嘛，所以他们不会有一个盼望的。基督徒这个盼望呢会显出来的，因为你有一个信心嘛，信心会产生盼望。但是不信的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怎么压或者怎么激发都不会出来的，没有盼望，这就是区别。 OK， 所以当大卫在这种情况里头，他说上帝离弃我，但其实呢他开头说我的神，我的神，你就知道其实他并不是在真的说一个事实啊，就是好像哦，上帝你真的是在事实上你真的是走了，他不是在讲那个意思。OK， 大卫是像我们一般人讲话这样啊，你们也会这样讲，有时你回到家你说累死我了，是吧？你就说累死我，你死了你还会累吗？你说饿死我了，你饿了你死了还会觉得饿吗？你说我没死，我活得很好啊，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用死呢？因为死是一个我用来表达我一种极端痛苦的方式。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其实不是在说上帝真的离开， OK， 他是在用一种表达方式来告诉大家说他的痛苦好像神离开他那样的痛苦， OK， 但是上帝没有走啊。如果上帝真的走了，像我刚才说的，他说为什么离弃我，他在跟谁说呢？都走了嘛，都不在了，你喊给谁听呢？很肯定大卫是知道的啊，他是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但是他的心痛苦， 这个理性跟人的情绪啊，常常是很好的平衡呢、但同时呢，理性跟情绪呢，如果能够配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它会让我们有一个是好的成长。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在理性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坚固的啦啊，但是通常人在情感上的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常有这种不协调哈、就是你知道的一件事情呢，你们看到我了，你知道的一件事情呢，并不是你感觉的事情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头脑很知道，好像大卫这样，上帝是不会走的，上帝是信实的。如果上帝走，上帝要去哪里呢？因为他是上帝，他走不掉的。OK， 这是头脑的知识。但是感觉呢？感觉会觉得很苦啊。对，他在为什么那么苦？是吗？所以这个感觉不舒服，感觉苦楚呢？跟知识不协调，怎么办呢？祷告，祷告就可以让你把这个情感表达出来。OK， 你每次你跟上帝表达你的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法，他不是用理性啊来安慰你的 ，OK， 他也是用感觉来安慰你的。就是你呱呱叫呱呱叫的时候呢，你突然间你觉得没什么好讲了，那好像他就好像安抚了你，他也没有给你明白什么特别的道理了。这就是诗篇宝贵的地方，你几乎看不到哪一个点上面大卫变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理性的改变，可以吗？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虽然大卫啊在言语上的确会给人感觉到好像他在抱怨神走了啊，好像他在否认上帝是信实的神，上帝是有主权的神，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啊，大卫并非真的是在讲神走这个事实，他是在用神离开他的那种的痛苦来讲他的痛苦啊，可以吗？啊，所以当然我这十篇我放在这里了啊，但我看解经书啊，当然我也有感动就讲多一点点，这是另外一个有关联的经文啊，就是在圣经里头呢，也除了大卫，其实其他人都有这样的啊，特别是雅各也有类似的经历啊，这个经历是大家很熟的啊，所以我就拿就是以他来做一个例子 ，OK 我的邻居今天比较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哈、不过你们祷告吧，让他手酸他就停了哈、我也不上去跟他讲哈、好，如果很搅扰你们跟我说啊，我就跟心仪换一个房间，不过如果 OK 我就继续了哈、那雅各其实呢，他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像大卫在这里的啊，就是他从哈兰回来的时候啊，就是圣经记载他逃，他哥哥追杀他，逃到哈兰，逃到他叔叔那里，连最后他在那里结婚生孩子有了产业，连他又上帝又叫他回来迦南地，你们记得啊，那上帝早就跟他说的，上帝说你要回来，而且呢我要保护你啊，这已经是在他逃之前已经说了 ，OK， 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他梦见天梯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说了 ，OK， 但是雅各头脑是知道这个事的，但是雅各呢，他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听到仆人跟他说，哎，你哥哥带着400个人来，他马上不像人了，就是不是就不正常了，是吧？就是头脑是一件事啊，那个恐惧就马上进到他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发现他的心灵呢完全脱离现实啊，就进到一种挣扎、担忧，甚至是恐慌的里面。他想做尽一切的事情来确保安全。那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就是给你看到人在痛苦的时候呢，理性虽然知道，但是我们的感情情感原来是很有能力的，它占据你主要的人啊。理性那时真的是放假了，他说我无能为力啊，他走一边了 ，OK， 连那个情感，唯一能够解决你情感的，就是你要祷告，因为上帝让我们在祷告里头表达情感，而且他也来纠正我们的情感。 所以整个事情里头，等一下我们读啊，我们应该注意第一点，就是上帝他在整件事就是发生了，就前后啊，他都一直在的 ，OK， 只是雅各呢感觉到好像上帝不在了，因为他的焦虑胜过了他。直到呢，上帝跟他摔了跤，就是跟他摔跤了，不是摔了跤，就是摔跤啊。摔跤之后，我们才看见雅各的情绪才下来。所以你知道那个摔跤好像祷告这样的意思来的。但我不走太远啊，因为有的神学家说，哦，这个摔跤是一个比喻，没有人跟你摔跤啦，只是啊，摩西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什么。那我不走太远啊，因为字面是讲摔跤，我就留着摔跤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就像我们今天的祷告，你祷完告之后，你就平息下来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平息，但上帝就是在祷告里头呢，他处理了我们的感情，就是情感感情啊，可以吗啊？好，我就跟大家读一下经文，虽然有点长啊，抱歉了，不过也难得了，平常可能大家也不会去特别读啊，我们读一下，连我稍微把重点说一下啊。来，我们读32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雅各人就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OK， 我们很少注意第一节的，第一节已经明讲了，雅各回迦南的时候他看到谁啊？他看到天使。 OK， 很明显了，你知道其实上帝不需要这样做的，因为上帝已经明讲说我要保护你，我要赐福你，讲过了嘛。但上帝还是可怜雅各，他就说好，给你看到。所以上帝其实这里说的使者是众数的，所以雅各不是看到一个天使，看到多的天使，好像军队这样，所以应该是蛮放心的，对不对？如果有军队这样，就是天，而且是天使做军队，我想你应该很平安嘛，对吗？跟他一起走。好了，第三节之后，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跑。你说雅各，你人家只是说400人，可能带着水果、带着花圈来欢迎你，你干嘛头脑就马上想出要杀人呢？你哥嘛。哦，是是是，以前他要杀我吗？你就明白吗？那你看到这个情绪在变吗？对不对？有神天使在旁边，那但是一个突然的威胁临到的时候呢，雅各好像突然间有一种自然动作，他马上就想方法要去解决问题了。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的危机啊，是吧？我们早上可以灵修祷告，觉得自己很好，那等一出门发现爆胎了，我们就变成非信徒了。我马上就不，刚刚还说天使啊，一出就神圣啊，一看到危机呢，马上就像世界的人了 啊，马上就发脾气啊，找赔偿，找保险公司，马上就做一些好像经验上面的事情。OK， 雅各也有啊，就是因为这个危机太突发了。OK， 好了，他陷入这样的一个危机了，情绪开始占据了他的心灵，就算看到天使都没用啊！好了，但是雅各毕竟是雅各啊，你们看第9节啊，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啊，还好啦啊，他是雅各，所以他紧张一通之后，他还会醒过来啊。圣灵还是提醒说，哎，先生，你看到天使，你忘了吗？我说，哦，对对对，我想到天使，所以雅各又回去祷告了，因为他想到应许啊。 哦，是哦，上帝有应许，还去跟上帝说啊，你讲过了啊，你说保护我的嘛，是吧？所以他有一个平息，短暂的平息，因为他想到了神的应许，他下来了。但是我们继续读啊，十三节，他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啊容纳我，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就过了雅渡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你说啊，雅各是啊，他刚刚平息，哎，慢慢慢慢他又不行了，他又因为他想多了，他又开始紧张起来，他又开始想啊，不然我这样做，不然跟他送个礼物啊，连先把孩子妻子都带过去，就是河的另一边了、啊，就是有什么事来得及逃命那种，他都做了很多安排。但是其实这种安排呢，是带着焦虑去做的，所以你们明白吗？大卫是忍耐的，雅各也是人，这种情况发生在列祖的身上。你跟我肯定，你不用扮啊平静啊 ，OK， 上上下下一天是重复几百遍的、啊，所以雅各又下去了 ，OK， 因为焦虑又再进来，他就好像觉得算了算了算了，还等上帝？你看等到十一点了，没啊，没有拯救，他不等了，他信心又失败了 ，OK， 所以他就不再坚持他刚才前面的祷告了。他刚才前面祷告好好的嘛，是吧？他跟上帝说：“你讲过的，你要救我 ，OK， 我等你吧。”他不等了，他开始又用熟悉的方法想要救自己。好了，我们来读下面上帝做什么啊？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神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胜了。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那上帝还是怜悯他了，就是其实上帝可以叫那些天使就是打雅各屁股啊，说你是搞错还怕什么，我们天使天君在这里呢，很怜悯了、啊、上帝就说好了，软弱软弱，来我帮你。伟大的神就取了一个人的形象就出现啊。他我从小都听这个故事啊，但是没有人回答我为什么上帝要跟人摔跤。因为我从小看电视的摔跤就是美国的那种摔跤，你们知道 WWF 啊，就是哇大喊大叫，你丢过来我丢过去的，有时还丢椅子丢桌子那种。想哇，上帝为什么跟雅各玩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神跟人摔跤，人不是扁了吗？就还能够摔跤啊，就常觉得这个记载越不过去啊。但是我想你们应该记得一年前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比喻的，当然我没有写出来给大家啦，是可能我是在主日学的时候就这样提一下，是因为那时保罗啊，就是我们的保罗韩国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啊，所以那时我就解释了。那今天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是到了这个经文啊，然后我看那个解经书他是提到这段话了啊，所以我说好吧，一年之后了哈，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啊。就是其实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你们注意听啊，就是上帝呢，他可怜人啊，他可怜雅各，他就成为一个人，他就把那个人一个看得到的形象呢，就成为了雅各的困难的一个实体。就是雅各的困难是摸不到的，就是他不知道怕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他一直要往前走，他要回家，但是呢他的困难就让他不能回家。 OK， 连上帝说好，他就成为一个人呢，那个人就挡着他的路。其实我们可能不明白 他真的来摔跤，不是说哦，哎，啊几点几点啦、啊，我们到一个擂台上面去打架，不是，就是像我们平常这样，你们可以想象吗？你可能去学校啊，你遇到的那些霸王啊，就是那些同学学啊，我们说欺负人的 bullies 啊，你可能要上课，他就一直推你，不让你进去。你们想啊，那个可能很高大，你很小啊，你想要上课啊，你是戴着眼镜，拿着重重的书包，你想象啊，就是那种小孩，你那个坏蛋呢，就是长得高高大大，他就一直用手把你推走啊，你想进学校，他又给你推出去，一直让你迟到，故意的捉弄你，连你就越来越急，一直想要进去。你们能够想象吗？那当时呢，上帝变成一个这样的形象，连上帝说好，我成为你的难题。你克服，所以就跟他摔跤了啊！就是他想抓，他就把他扔过去啊！就是总之，在整个一个过程里头呢，其实上帝是要激励雅各不要灰心，因为雅各已经不想试了，啊，雅各只是想说，我把妻子孩子都送过去了 ，OK， 我就走在前面等死吧，我哥一定来杀我们 ，OK， 他就是不想斗了，说死就死了。天使呢就是上帝啊就做一个刺激的方法，一直就让雅各好像不让他过去，就让他觉得你要努力，你要努力，所以雅各就开始慢慢觉得他不可以软弱，因为上帝要他坚强，要靠着应许啊，要胜过苦难。所以你明白这个很有意义啊，就是上帝有时候呢他为了激励我们啊一个软弱的心，他就让他自己成为我们一个温柔的敌人，是敌人 ，OK， 这个敌人就是我们的难处。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敌人是温柔的，因为他好像是上帝的右手啊，上帝的右手其实是在扶持雅各，雅各不知道而已 ，OK， 雅各不知道这个右手的力量，所以上帝用左手来跟雅各摔跤，其实是上帝的左手跟右手在摔跤。但是雅各因为在当中嘛，所以雅各开始呢就感受到，他应该要靠主他的力量，就是应该从主而来啊，所以就激励了他不在腿上了，不再失望，能够继续依靠上帝的应许。他前面已经放弃了，他开始又有盼望了，他应该努力的去跟撒旦的试探跟攻击来对抗。你们可以想象了，当然我很难用什么比喻啊，但是你就想象说，左手跟右手啊，就只有这个可能啊，就是上帝的左手跟右手摔跤的时候呢，才不会有人受伤。如果上帝的右手跟任何东西摔跤，什么都是粉碎的，因为他的力量太大了。但是雅各就是因为他能够摔到白天，就是从晚上摔到太阳起，就是上来。是因为上帝的左手跟右手在摔跤，所以没事啊，他平安 ，OK。但是在整个过程里头呢，雅各信心活过来了 ，OK。他醒觉了，他开始到了黎明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要得胜了。所以你看圣灵说那个天使觉得可以了，我要走了。你也觉得很奇怪啊，没人赢，怎么你要走啊？没有颁奖啊，为什么要走？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要这样而已，就是看到雅各一直起不来，起来了又掉下去，起来了又掉下去，所以说好了，来我跟你摔一下跤啊，激发你愿意就是靠主要得胜。所以这个使者就上帝自己呢，他就说好了，既然你已经醒悟过来了，那我就离开了。那你看雅各的反应，雅各真的知道对方是谁的，他开始是不知道啊，可能还觉得这个家伙有七个吃力，一直挡着我不让我过去啊，你欺负我做什么？那么但是摔摔摔开始觉得不对，所以雅各一听他要走呢，他的那个盼望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讲回那个事情啊，就是前面你们记得吗？他不跟上帝说你答应过要祝福我的，所以雅各醒了，他知道这是上帝，所以他跟上帝说的，我要祝福，刚才我不要，现在我要了，刚才我放弃了，刚才我认为我还是自己打算啊，我不等你了。但现在摔跤之后呢，他跟上帝说我要，这个就是被更新后的信心，他求祝福，他拒绝屈服于世界， 的恐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是吧？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形象啊，有天使在你家跟你摔跤，可能把门啊玻璃都打破了啊。那我们可能没有这样激烈了，但其实在心灵里面呢，这个就是你的祷告来的，就是你在祷告的当中呢，你跟上帝就说为什么啊？上帝好像一直不回答你，你说跟我说跟我说，你随便你怎么想都好，总之你在祷告里面呢就是跟神摔跤。但是只要你是跟神摔跤呢，你不会受伤的，因为他是左手跟右手，上帝的左手跟右手。摔完跤你就会有一个意识啊，就知道说你应该求上帝的福分，你不需要屈服于世界，世界不可怕。所以雅各就跟上帝说，你要给我祝福，上帝也不吝啬啊，上帝说好，我就给你祝福。所以其实他是求回前面的那个事情啊，前面因为他放弃了啊，他不再追求了，你现在他醒过来，上帝没有说啊，你刚才不要我就收回，没有啊，就给了他。那您顺便圣经说给了他两个记号，也很宝贵了。你第一个记号就是改了他的名字啊，他说你叫雅各，我现在给你一个名叫做以色列啊。你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字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上帝要提醒雅各说，你不能再软弱了。你每一次靠上帝征战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子就表示说你是大能的勇士。OK， 所以给了一个名字。做记号，让雅各一直想起靠上帝的应许征战，我是大能的勇士。第二，在他的大腿摸了一把，你们也知道啊，他脚就瘸了。这个是提醒雅各说，你不要再靠自己了，如果你靠你的肉体呢，你就一点能力征战都没有，就好像瘸子啊，不，每次我都读不准啊，瘸子不是那个蔬菜的名啊，瘸子，其实站都不行啊，怎么跟你打呢？怎么跟你摔跤？上帝说你的肉体就是如此而已，你想用你的肉体来胜过撒旦不可能，胜过世界不能够，但是你依靠耶和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不过我希望你的头脑扩大了，你明白大卫的祷告不奇怪了，对吗？不合理的啊！哎，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像前后不一致，很奇怪吗？如果你常祷告，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很常有的情况啊，就是上帝他用苦难来激发我们对他的信心，但是在苦难里面呢，他没有丢弃我们，是他的右手跟左手在温柔的哈、啊、来磨练我们，可以吗？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苦，你事情比别人多啊，你的打这个压力啊比别人大啊，你要常记得，只不过是上帝的右手跟左手，你没有承担更大的压力的啊。那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是因为这句话刚才前面说了哈、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1000年之后在十字架上说了啊，就是我们主耶稣要把灵魂交给上帝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理解了啊，我们不能够说啊，耶稣讲啊、哦、三位一体分家了啊，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暂时解散，那为什么？因为圣子挂在十字架上，不是一样的原则嘛，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他承受世人的痛苦，这个痛苦大到好像上帝离开他一样，但是不表示真的是上帝离开他了，就是一个极大的不可想象的苦楚，就好像圣父离开基督那样不可想象的痛苦一样啊。我也常跟你们说那个最后一句啊，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很肯定就是父还在，不然他那个灵魂交给谁呢？对吧？所以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离弃我呢啊，并不是 啊，他在十架上讲一个神学的道理啊，你们听啊，啊，我在十架上呢，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苦吗？因为是一个圣父跟圣子奥秘的分离啊，那个是神学院啊，喝着咖啡吹着冷气的一个教授讲的，他不痛不痒的说一个基督在上面是痛苦啊 ，OK， 所以理解上来说啊，就是基督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是上十字架。他在克西玛利园跟父神说啊，如果可以不要啊，就这个苦杯拿去，但是如果你愿意，我就承担。所以基督其实是做了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嘛，不可能上帝在苦难里面丢弃他的，因为他不是做了一个违背神的选择才导致神丢弃他嘛，是吧？所以第一个父神为什么要丢弃他，没有道理 啊。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上帝把世界人一切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愿意承担这个，所以基督就必须遭受一种罪人的苦楚，而不是一个罪人啊，是世人的罪的苦楚。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你如果有一点点内疚，或是你可能得罪上帝一些事情，得罪朋友一些事情，你就三天两天都不能睡觉，吃也不好，就是睡也不好的话，你能够把这个乘一千万倍，在那一刹那，前所未有的怒气、厌恶、羞耻、失落感、离弃感，全部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三位一体圣父跟圣子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就是离弃的事情，他们永远是合一的嘛。所以基督那个时候他不能表达他的苦，那个苦不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只能够说离弃，但是不是讲事实是离弃啊，而是说这个苦楚好像离弃一样。 OK， 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一生都顺服，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成为了我们最好的代赎者，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好像一个最干净的纸袋，你放菜也可以，放肉也可以，你根本不需要介意前面装过什么，因为它是最干净的。基督是一个完全足够承担我们罪的代赎者，他是最完美的，对我们来说啊，但是对他来说呢，我们是他最大的噩梦，因为我们的罪成为基督最恐怖的经历，他不需要这个经历的，你们明白，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任何的罪都成为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怖的经历，何况是全世界人的罪，再加上我们不只是我们的罪给他的痛苦，我们这些人呢、也成为了他的拖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基督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成为基督最糟糕最恶劣的拖累者。所以你就明白基督在上面他不是抱怨我们他还跟父神祷告说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他没有说不干啊，不帮你们啊，他愿意做。但其实我们自己要知道，基督在上面虽然是我们最方便的啊，最好的代赎，但是你也要同时知道，我们给他的东西是他就是没有就是不能表达的痛苦来的。所以回到这里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经历这个前所未有的苦楚， OK， 是我们给他的，所以他说了这句话。连这句话呢，大卫在一千年前在给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所以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你怎么想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大卫他经历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时这么恐怖的苦楚的一个小部分。连大卫说好，哦，好了，原来不是全部，原来只是扫罗是吗？哎，扫罗一个追杀他，还不全世界追杀他啊，他就开始有力量了。那么原来上帝也没有离开他啊，让他能够有一种特别的启示，能够说出弥赛亚说的话，这是安慰。有时你会惊讶，你在祷告里面讲一些话是你没想过的，但是那时呢，好像是你讲给自己听的，但是好像是你安慰了自己，但其实不是啊。上帝用你的口讲你的家乡话来安慰你的，但是很多人是不祷告，这是 我就好像说很多病人不吃药啊，谁都帮不到你，他到处抱怨啊，很难很难啊，我工作老板不好啊，我的邻居不好啊，我的孩子不乖啊，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抱怨是很有精神的，讲个一小时半小时，你叫他祷告一句都讲不出来，就是好像一个病人去医院什么都愿意啊，就说啊他多痛多痛多痛，那最后治疗的时候吃药不要不要吃药，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我们听你讲痛苦的时候呢，最多从理性上给你调整，但是你的理性早都投降了，在痛苦的时候理性派不上用场的，他就走到一边去了，是吧？我们可能就是稍微在理性上下点功夫啊。你要怎么样解决你的感性？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那个人告诉你说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信吗？你好好的你明白什么？哦，他就编故事了，哦，我以前也这样痛苦过啊，啊，我以前也丢了一只狗，所以我也有这样子流泪过。你说哈，你丢一只狗，我死了一个家人，你丢一只狗，你哪来比吗？根本你不用说了，没有办法的。你的心灵是为上帝造的，祷告，你在祷告里面呢，你说上帝让你说话，如果上帝真的不让我们说一些话，他就干脆取消祷告，对吧？免得我们冒犯他，他就让你祷告，让你说，让你表达。但是当你在表达的时候，你等着经历看啊，你会发现呢，你下来了，你的情绪就平息下来。你肯说，你肯表达，你肯依靠，你肯应用你的信心，你肯摔跤 ，OK， 你会发现你醒过来了啊！原来我不需要认输的，原来我不需要屈服这些事情了。因为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这是很哇！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做了这些祷告之后啊，他最后从死里复活，你明白吗？不是白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应允了。所以你今天在苦难里面的祷告呢，不要轻看他，上帝听的啊，他会应允你，他会用他奇妙的方式安慰你。而且是心灵上的，好吗？好了，我时间过了很多，来，我们快快来，我怕我能够讲完十一节。来，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百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啊。这个重复啊，他就说到他长期，他不是给蚊子咬了在那边哭的那种人啊，他是长期受苦的啊，而且是不断加增的苦处。他说我求你没有帮助我。上帝你没有解脱我的苦楚，你也没有安慰我的心啊！看来好像抱怨了，但其实这就是他心里面那个情感，所以他表达出来 OK 啊。但是很奇妙，他说夜间呼求不住声，意思说虽然你不听我还是讲，我还是祷。所以你看到他的信心是在的，他一边说神你走了，但一边他还继续祷告。你说啊，算了，他是没有走啊。所以长时间的苦难啊，没有让他的祷告被打断。所以我刚才前面也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能够坚持祷告绝对不是因为你发现祷告很有用 OK， 这种实用性的讲法呢，走不远的啊。刚信主的人老说啊，求什么神都会给，所以呢祷告很有用。祷告不是有用跟没用的，它不是实用性的 OK。 因为你会发现呢，多数的时候上帝是不会按着你的要求来回应你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明白他的心意嘛。所以如果祷告很有用，这个实用性一定是很短的，因为它不是事实 OK。 祷告能够持续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感受，你在祷告里面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不是一个理性的，你用你的口说出了你自己不知道的安慰的话，连你因为嘴巴讲出来，你耳朵听见了，你就好像听见上帝跟你讲话这样啊。有时是口啦，有时是心里面一个意念就出来了，懂吗？所以你会感受到一个在苦难之上的，就是不是讲苦难的东西的一种安慰跟和平，因为上帝在祷告里头就跟你相会了，他的相会就是带来力量，因为他告诉你我在嘛。其实他在，你就 没什么了嘛，对不对？就说没有姐姐跟姐姐的区别就不大了，因为上帝在，他只是要我们继续忍耐等候救恩的来临，好吗？那小孩，那我的子女啊，以前呢，他出生六个月，他因为肠折着，就出生没有注意了，就是可能他长大就是在六个月，他的肠就折，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折的，你慢慢就发炎了，那医生就很紧张了，六个月啊，就要动手术了。嗯，我的子女是很倔强的啊，就是我哥的大女儿，我那时还在法国，没有回去啊。我妈说啊，她医生跟她打麻醉药啊，打一针，她不睡啊。你能想象吗？六个月 baby 不睡，一直还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连后来想要打两针，但是又怕不会醒啊，打完了就睡了。所以呢，最后就没有昏迷，就动手术了。也没办法啊，就是一针不管用，两针不会醒，怎么办？开了，所以开。你知道我的子女说他在动手术，那个叫声啊，整个医院都听见了。大家，所以他后来长大，他去有时去医院看，有时我爸去做什么检查什么，大家都认得啊，长大了。他其实他都不知道谁在说什么，但是其实我说是，以前你喊到大家都认得你。OK，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我说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在这种极大好像，当然我主要不是讲我子女啊，我说在痛苦的时候啊 ，OK， 啊他喊啊说啊很痛啊什么 ，OK， 问题不是那个医生说我停了哦，不跟你不切你的肠了啊，不缝了，这个不解决问题嘛，你停了这个东西更糟啊，切开了怎么办，对吧？所以主要呢。继续，但是呢，妈妈进来，爸爸进来嘛，所以妈妈进来啊，就是扶着他，抱着他，因为他就平息了。但其实那个苦，那个手术还在动的，因为必须完成，因为这个事情是对你有益的。只是你感受到爱你的人在，那个就是力量。所以我们不要总觉得解决问题才是安慰。你这是死角来的，你这样子想呢，一定给魔鬼很多机会试探你的。OK， 你说解不解决，不在我的手，因为我上帝让它发生，一定是对我有益，只是我可能忍不住，所以如果主耶稣抓着我的手，医生要切就切吧，是吧？总之切完就好了嘛，就让我可以忍耐。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智慧啊，这世界人没有的啊，世界人。动不动就喝酒，动不动就吸大麻，总之他们追求的就是一种短暂的解脱。你没有盼望的人是这样的啊，但我们不追求这种短暂的自己欺骗自己的东西。我们追求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很特别的上帝啊，他愿意与哀求的人同在，他从天上下来啊，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好吗？我们读第三节，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倒一转啊，所以很可能两节之间呢，他的心已经平息了，所以他开始说：“他说上帝啊，你是圣洁的。”但这个圣洁不是说啊，我是罪人，你是圣洁的神啊。这个圣洁也可以翻译成说：“上帝，你是超越的，你是与众不同的，你与万物有别的。”主要是要说出上帝，你没有改变，这是他的理性。就是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上帝的慈爱也没有改变，这是大卫的理性相信的话。OK， 连他也跟自己说，就是百姓在你的周围，是什么意思呢？大卫把他的焦点呢，转到一个更广的视野里头，就是说他不是只是看自己说我很惨我很惨，那你出不来嘛？连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转出去，他说：“你看，耶和华你身边。”都充满着向你赞美向你感谢的人，表示什么？表示上帝是善待人的，是吧？如果上帝是一个邪恶的神，苦待人的神，你身边哪里会有人赞美你？大家都想咒诅你啊，大家都想躲避你嘛，对不对？他说没有啊，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你的宝座不是用金银盖的，你的宝座是用赞美盖起来的。 很难想象啊，这是他们的表达词啊，就是说你的那个做神的那个荣耀啊，是建立在子民的感谢跟赞美上面的。今天你可以用核子弹呢、航空母舰，也可以兼顾你的宝座了啊。但很少人有办法用赞美做宝座的啊，除了金正恩可能可以了啊，但那些也不知道是真的啊，就是无数的拍掌跟称赞的话啊。但是上帝的确哈、啊，他是以这个为他的宝座，所以大卫把他视野一打开，他说我不需要看自己了，对不对？如果耶和华一向来都是善待子民的，我今天也肯定也会被他善待啊。他带着这个盼望，因为他也是属神的子民，可以吗？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啊，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啊，能够敬拜，能够唱诗啊，其实是因为你真的相信上帝不是竞争人，他不是打着枪说你不拍掌我枪毙你啊，你真的相信他是善良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赞美不可能是真诚的。OK， 所以百姓能够真诚的赞美上帝呢，是因为百姓真实经历到耶和华是，刚才我们前面宣召啊，再说也不是故意选，就刚好碰上啊，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啊。但这章题外话啦，不过这一章很长的、啊，所以你可能觉得惊讶，这么我一节这样拆开来读啊，我拆开来读是有目的的，因为我要用三四次才读得完，所以我先读头、读中、读尾，然后重复四次，因为它的经文是重复的，所以下次你们在重读的时候，它是读那个出埃及的下半部这样，然后我们用四次就可以把它读完啊。但是一直提醒大家，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不到啊，你说哪里有我这么苦？你看啊，上帝的作为，你有信心，因为他的确是啊恩待他的子民的。我们来读下面两节啊，四到五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啊。这也是跟前面说了，为什么说耶和华身边啊围绕着赞美他的人啊，是。他这里就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列祖就说自古以来上帝都善待我们的祖宗他其实是用这个来激励他自己虽然他今天看不见了，他看到他的是苦难了，但是他说我既然是神的子民，是属神的儿女，上帝向来都是这样子对待儿女的，他又是那个圣洁就是不改变的上帝，他就坚信他也应该是属于神看顾的对象。他重复三次啊，其实中文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三次说为什么祖宗会得拯救，他说依靠依靠依靠，所以他强调的是那个信心啊，就依靠其实就是信心的意思啊，就说这些祖宗不是善行，也不是什么条件，他们就是依靠耶和华。那其实这个信心就是大卫剩下的，他没有了全部，你说有什么能力什么没有了，他就只是给人追杀的一个逃犯而已，但是他剩下一样法宝不是阿拉丁神灯啊，就是这比神灯还厉害的，就是信心。连他说这个信心是被神拯救的一个绝对的根据，所以他有把握啊，他知道以前的人也是因为信心被拯救，所以今天他会被拯救也是因为他是相信上帝应许，他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再次的证明啊，就是他前面说耶和华你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真的不是说上帝走是因为他很软弱他的信心但没有啊，没有因为苦难而消失，他相信他是有信心好了，大卫也强调啊，就是列祖呢是他用几个字啊，他说他们哀求他们祈求他们就是向你求帮助啊，那哀求是一种有点可以翻成哭了哭泣其实这也是大卫的祷告嘛，对不对？所以大卫其实他说这些列祖呢，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说 不用祷告，我有信心。他说这假冒伪善了，对不对？列祖被拯救，他们有信心，他们不是表达在冷酷的啊忍耐当中。他说他们是哀求你，他们哭啊叫啊。所以对大卫来说呢，向上帝表达情感绝对不是被拒绝的，那你不用担心啊。我是看到很多老信徒信了主很久啊，连祷告的时候还是要很压制自己啊，就很怕啊自己好像太过，当然这也好啊，就是你不要太放纵随便讲话，但是你也要知道上帝要你真诚啊，是吧？你不需要讲一些就是不是从内心的啊，就是光为了讨好上帝的话啊，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真神，哎呀怎么有文字啊，就你根本就是口头禅，也不是从心里讲的，对吧？不需要了，这句就省起来了。你要讲什么，上帝说要什么说，你就把内心来说，我很苦，我感觉到你不爱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很苦，你就讲了，耶和华完全懂你在讲什么话，只是不要亵渎神就好了，是吧？所以这个巧妙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adjustment 呢，就是你怎么能够又真诚但又不放纵自己呢？这是要依靠圣灵啊，圣灵会约束你啊，让一些的话一些的极端的表达不会出来啊，而不是好像有一种机械的方式啊，写好好的啊，今天心情是啊达到了橘色点啊，所以就找一个橘色的祷告啊，读这个啊，没有啊，找不到这种书啊，有人卖也不好去买了，没用啊。OK， 所以说回来，如果是真的是基督徒，真的经历上帝的，真的是信靠上帝的人呢，在苦难当中不是表现所谓的刚强，所谓的那种冷漠啊。OK， 他如果是真依靠上帝的人，他一定是很迫切的，甚至是哀求耶和华，这个没有问题的。那种冷酷的无精打采的祷告呢，一定是骗自己的啊。你们明白吗？如果圣经没有诗篇啊，我们可能还是不大有把握那样祷告。但是有150篇诗篇，不是全部都是大卫的啦，但是多数的都是大卫的哀求，有一些是赞美的。所以你大可放心嘛，因为大卫是圣经说是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说要讲祷告，大卫最懂祷告。OK， 因为他的祷告既然写下来，那保罗祷告都没有写下来啊，保罗只是讲道写下来而已，对吗？好了，我们来读第六节，他说，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啊。他说了啊，圣经说你哭什么，他说我给人家轻看，哎呀大卫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就是啊，打胜歌利啊，怎么你什么虫什么，那其实这是表达了啊。他说他凄惨啊，他的这种就是被人拒绝，好像不是人一样啊，就大家就是都把大卫啊就是排挤掉了。OK， 那他其实把自己讲成是虫，有点低啊，但是其实这种表达呢，也是为了激发他自己。啊，我不是教大家在祷告里面自己咒诅自己啊，让看上帝会不会可怜你啊，不需要这样做啊。但是大卫在这里没有很过分的，啊，他说他是虫不是人，就意思说他被人藐视嘛，那虫嘛，啊，没有人注意的。OK， 他在人的眼中已经不被尊重了啊。但这个不被尊重没有细节在里面啊，啊可能这个不被尊重呢啊，是可以带来一种外在身体上的一种攻击。啊，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或是一些话语上的啊，总之他就说他是被人羞辱被人藐视的对象。 OK， 你想一下，连大卫都必须这样子被磨练啊，你我们今天如果部分遭遇被人呢，啊，就是轻视啊或是不公的对待，应该不会太严重啊，对不对？因为大卫这样子被藐视之后呢，他就被神立为这些藐视他的人的君王啊，就是这些人要丢脸，因为有一天他们发现呢，他们都讲错了，他们对大卫的指控都错了，因为耶和华让大卫走上宝座，对不对？所以主要这些羞辱的目的是让大卫学谦卑的， 不是让大卫学学语言能力啊，就是你要骂你怎么骂回人家，不是啊，这是很多很多人在吵架里面，我一学到的好处就是会骂回别人啊，但是在这里绝对不是啊，人家骂你，其实是上帝说你就谦卑，但是呢，我为你伸冤啊，所以最后大卫身上宝座，这些人没话讲啊 ，OK， 你当时讲什么都没用，羞辱他的人都要躲起来啊，如果大卫这样子被磨练学一个功课。我们的主耶稣也这样被磨练了，你们记得啊，我们主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他也被放在一个极大羞辱之下，十字架，天哪，那个是罪人的记号，你说好歹都不要这样糟糕啦，对吗？对吧？你让我坐牢好吧？啊，让我有一点尊严死好吧？你为什么把我放在一个最羞耻的一个刑具的上面？而且在我旁边两个都是大罪人啊，虽然没说我做什么，但是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一样啊，同等吗？基督有没有出声啊？一点都没有，因为他谦卑，他说这是你的旨意，我就忍耐，而且直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的这个功课跟例子比大卫强一百倍了啊，那就是更加的明显了。今天即使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只不过是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一点点。如果我们都拒绝学习谦卑，当然我们就很难感受到上帝的安慰了，是不是啊？好了，接下来七到八节，他说那些人看他是虫啊，怎么讲啊？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大救他吧。那你大卫就解释为什么他是虫啊，其实他没有是虫啊，他是说这些人都笑他啊，藐视他啊，这个藐视有言语的羞辱在里面，但也有动作的，他说他摇头，你说摇头有什么问题？这个字常用啊，圣经啊，就是人家看到你摇头呢，但我们也说，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人不行啊！就是犹太人可能也是类似啊，就摇头就表示说拒绝，走开，走开，走开，啊，这个这里一个字叫别啊，撇嘴啊，我真的是不会念这个字啊，撇嘴呢，不是把你的嘴弄扁扁，不是这个意思啊，撇嘴是说到说一些这个刻意伤害人、嘲笑人的话跟动作。啊，总之 ，OK，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啊，但是这就是大卫表达的，就这些人呢，他们讲大卫是虫，不是说真的是把他当成虫啊，而是好像对一个没有主权、没有就是没有权利的昆虫的一种对待方式啊，来跟大卫说话。大卫在这里就举了一个他们的羞辱他的内容啊，就是他们说。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了、他们说大卫已经被神丢弃了，简单来说是这个意思、就说大卫呢把自己交托耶和华，所以很可能大卫常说他是上帝所高立的，他是爱上帝的，他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有野心、想要抢夺以色列的王位，这是耶和华的心意、他大卫常常在百姓面前解释他的这个动，就是他要做王的这个动机啊，是耶和华吩咐的，所以百姓呢就用这个话来攻击他，说哦，是吗？你是耶和华的仆人是吗？搞得这样惨，好啊，让耶和华救你啊！对，我们可能也常听到有人这样讲嘛，就是一些我们平常传福音的对象啊，就是连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可能祷告啊，你去祷啊，祷啊，看你的神怎么救你啊。类似啊，所以你就明白了，其实大卫在这里呢，他不单只是一般的被攻击啊，因为这正好就是这句话，就是他是依靠神的，这句话是大卫的磐石来的，就他做那么多呢，就是基于这件事，就是上帝要他这样做嘛。那今天这些人呢，不是攻击他的外在，他们攻到他最底了，就是他的根基。他们否认说大卫你自作聪明，你太骄傲了，你太贪心了，所以呢你遇到这些坏事，那他们否定大卫的根基， 所以对大卫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跟上帝求好像上帝没有，他未曾受苦，上帝没有出声啊，就是因为呢这些敌人就是要拆毁他的信仰。OK， 就是说他所宣称的他做这些事是顺服神的，大家说我们认为你没有神的旨意，你不是神的仆人。OK， 所以他无从得安慰了。本来他可以退到这个地方，每次人家讲他他都可以回到这里说啊，反正是耶和华吩咐我的嘛，啊，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可以审判啊，上帝按他时候可以做啊，为我伸冤啊，惩罚这一座，他就平息了。现在你否认这个事情，你告诉他说你连神都没有啊，我们不信你有上帝，我们不信你是神的仆人，那他会没有地方去了。OK， 那这一招也很厉害啊！其实不单是在我们身上啊，就是刚才我说你的身边的人会常跟你说你去祷告，你去祷告。平常我们是用祷告来安慰自己，说我们可以依靠神。但是如果有人攻击你说你连祷告神都不会听，那你要转到哪里去呢？没地方去了，对吧？所以那时大卫就跟上帝说：“哎，你走了是吗？我没地方去了，我没有地方可以靠了。”所以魔鬼撒旦也很厉害啊，就是他知道我们最后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根据点是什么，所以他很常都对准了要拆毁我们这个盼望的，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会悦纳我们的这个盼望。所以你常会听见他告诉你说，哎呀，上帝不要你了，你看上帝要你，你怎么会搞到这样，上帝爱的人怎么可能是你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爱比你更好的人，好像这个好像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他举很多例子给你看，你看他们又有钱又成功，这是神爱的，你照照镜子，上帝不会不可能会爱你这个人的，你想一想，对哦对哦对哦对，也想一想，其实你的根基拆掉了，因为对上帝慈爱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救我们的信心，因为上帝只救他爱的，如果你不认为上帝爱你，没有一个可能是上帝把你捡回来的啊！你说哦，上帝不爱我，不过呢，他那辆车太大了啊，他的后备箱比较大，我就钻进去，没有这种事的。OK， 每一个上帝都称我们做儿女的，就是他爱的对象，所以撒旦其实很常在这种事情上面呢。拆毁我们的依靠，断我们的后路，以致我们在苦难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得帮助，连最后呢他嘲笑我们，我们说神要做我们的父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他就把这些话讲成是笑话，他说啊，自己骗自己啊，天国在那里，哪里给我看，他就把我们最宝贝的东西讲成是一个虚幻可笑的事情。 OK， 那不奇怪啊，因为你可能熟圣经，你会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听到同样的话的啊，你可以知道说这大概是犹太人常讲的话啊，就是撒旦那时用大卫身边的人拆毁大卫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呢，也同样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用同样的话想要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我们读一下那个经文啊，马太二十七章啊，39到43节，他说那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啊，又摇头了啊，说啊，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我是神的儿子，其实这句话也是大卫的，因为我神的儿子也是说我是那受膏者，就是大卫是那个预表基督的嘛，所以大卫说我是上帝的受膏者，百姓说是啊，你是神所喜悦的，好咯，这样就让神来救你，看你惨成什么样子，一样的话1000年后还有人讲，其实 两千年后到今天还有人讲啊，其实不单是你的同事、家人啊，身边的人，都常会被撒旦使用，用话语 ，OK， 来攻击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攻击你，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啊。就是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是一个不祷告的人，他们不会认为祷告对你有什么重要。OK， 所以他们拆毁你祷告的功能呢，可能他们觉得只是一个很好玩的，或者说一个很讽刺的笑话。OK， 但是对你呢是极大的伤害啊。但是感谢主了啊，圣经已经记载了，最少旧约一个，新约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再听到，应该不要太在意啊，不要太惊讶，因为他们讲的是跟耶稣，他们讲的对象是基督。因为这句话是最后啊，就是指在十架上的主耶稣嘛，所以你听见的时候呢，你还有一点安慰说，哦，这证明啊，我是属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那个临到头的也会临到身体嘛。OK， 所以当上帝对我们就是磨练我们的哈让我们学习啊，依靠他啊，连别人呢以这个看为是很好笑的事情啊，你就会觉得啊，去教堂啊，去啊。啊，快点去祷告祷告啊！祷告了再来吃啊，连就把东西吃完这样。那我们不要因为怕人家笑啊什么，我们就不祷告了。OK， 我们的敬虔我们就是相信神爱我们，不好笑的。OK， 但是如果成为他们的笑柄呢，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愚笨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根据。看我前面说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主耶稣基督被人家只笑的时候呢。大家说没有啊，神救他吧，救他，神真的救他了，不是吗？我们的主耶稣三天后，上帝吩咐他从死里复活嘛，神真的救他，解脱了啊，就是圣经的用词啊，就是解释了他的痛苦啊，但他不是 explain 啊，就是 release 啊，就是把他的痛苦解脱了，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连上帝听的，如果这个已经是事实。向我们证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些人面前啊，我们向上帝的祷告不是费力气的，虽然他们觉得我们是跟空气说话，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别给交给上帝，不是无知的啊。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很笨啊，就是什么上帝的，根本就自己去做最好啊。我们耐心等候上帝的拯救啊，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毫无根据的事情，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忍耐以致到死，但是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啊，用信心来对待世界的人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敬虔，对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嘲笑，好吗？最后啊，九到十一节啊，还有一点点啊，我们读啊，他说，但你是叫我触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触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啊。那大卫他用他的经历啊，当然也是上帝的应许啊，再加上他真实的经历来击退啊，就是撒旦的嘲笑啊。大卫他怎么说？他说我在出生之前，上帝就保护我。但他，你可能问你怎么知道？但是对大卫来说，这个不需要解释了啊，因为他认为。这个人婴孩啊，就是在母腹里头，虽然是被母亲保护，但是有千千万万的危险在当中啊。但是他知道他能够安全的出生，就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啊。无论是知道或是不知道啊，他相信是这个。因为他也说他出生之后，他就被交给上帝的手里，意思说他相信他的一生呢，从小。长大的过程呢，都是上帝向他显露啊一个慈爱父亲的一个证据来的啊。连大卫也相信啊，就是上帝会继续这样子对他，直到他年老的时候。所以他说：“现在你们要笑我，没有耶和华吗？你怎么去否认我的过去啊？虽然他们不信了，但对大卫来说，我过去我的经历给我有很真实的。”一个印证，耶和华是保护我的，耶和华是爱我的 ，OK， 所以刚才前面读的那就是刚才第九节第十节就讲到婴孩的这个啊，其实我刚才解释一点点，就是整个过程啊，当然是母亲把孩子生出来了啊，不是真的是上帝作为一个接生婆还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父母就是母亲把孩子生出来，母亲喂养孩子长大啊，就是给他养分啊，但是这一切都属于上帝护理的一个范围啊，他保守了这个孩子啊，连在母腹里头可以安全出生，也同时保守那个刚出生的婴孩，因为刚出生的婴孩也是很脆弱啊，连父母很可能睡着了啊，连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应该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顾小孩，小孩都还没睡，你先睡了，连最后是你醒了吓醒了，你发现啊糟糕，孩子还在旁边。他也没做什么，他也没滚下去，也没爬到窗户外面，还说哦还好哦，其实你在睡觉的时候谁看他，他的父亲，他真正的父亲是他的天父。所以大卫说不用嘲笑我，我的一生就是证明啊，我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就是上帝对我慈爱的证明。 OK， 那小孩当然是没有办法去用理性啊来明白什么是上帝的看顾啊什么啊，但是上帝作为就是真正的父亲呢，他就把这个形象借给了肉身的父母，所以地上的爸爸妈妈，你们是拿了这个真正父亲的这个形象做了他的一个代表，所以父母就有了一个福分，就是可以代表天父来养育孩子，就是你最少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呢，孩子听你的看你的几乎是绝对的，就好像你对上帝的那种相信跟顺服一样，孩子有好长的时间是这样子对你的，只是很多父母放弃了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呢，上帝也同时在孩子的里面啊，小孩的里面也做了一个工作，他不单把形象给了爸妈，他也让孩子有一个天然的信心。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孩子出生了，连你要抱他说等等给我看你的身份证，我怎么知道你是我爸，证明一下啊！哇，你肯定说你这个孩子我不要了，留在医院我再生一个啊！不会的，小孩子你也不能，为什么妈妈来抱他就不哭了，哎，其他阿姨抱他就哭得乱七八糟的，你说什么？哦，他认得味道吗？啊，你解释吧，随便你解释 ，OK？ 啊，你回到家里面，他闻到你味道，他一样哭的啊。总之，不是一个，我们说不是一个mechanical， 就是机械的东西的 ，OK？ 你要知道，小孩如果对父母没有信任，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生出来，不能够长大，你可以说可以生出，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有办法跟孩子对话，说哎，你要理性一点，好歹呢他养你，你让他先养，养到以后你不要的时候你有能力再出去吗？你要怎么跟这个孩子讲呢？ baby 哦，怎么讲他，你给他吃什么他都吃的哦，如果他不吃你怎么办？你怎么说服他？你没有 DNA， 有维他命你要吃，怎么讲？只有上帝做到啊，所以是上帝让父母有了一个天父的形象，让孩子好像很自然啊，连又给孩子心里面呢有一种自然倾向信任父母的心，连让他们因为透过信任父母依靠父母来表达他们依靠上帝，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那个时候，是吧？那所以大卫这样子讲呢，其实不是夸张了啊，其实他不是说好像没有办法反驳了就把自己出生的搬出来讲，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他讲一个很普遍的东西，就算在不幸的人身上，就算是动物，你说小猫小狗也是这样啊，这么生出来就是母猫可以养它，其他的猫来呢就呱呱叫呱呱叫，你也不明白，不用不明白，这就是上帝对万物的看顾，如果对猫狗飞鸟都是这样，何况他的儿女呢？何况他的教会啊！所以大卫在这里结尾就说：“你是我的神。”这个“你是我的神”不单只是说你是万有的神，你是万物的主宰。他说：“你是我的啊，就是上帝是属于我的。”所以他不是在强调这个神性而已。OK， 他是在强调一个亲密。你是我的神，如果在别的地方可能是在强调他是独一的真神啊，他是万有的主宰，但是在这里啊，上下文讲爸爸妈妈的时候啊，讲这个天父的时候呢，他很肯定他这个神这个用词呢是在指到上帝独有的一种关心跟慈爱对待他，也是对待他造的人呢、啊，可以吗？啊，好，我来到最后了，真的最后了，第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啊，大卫陷入一个极大的危险啊！啊，当然你要明白刚才我开头说过的话啊，就是你说哎，刚才前面讲好好的嘛，你是我的神啊，停就好，停好，不要再讲。为什么要讲十一节？十一节又说什么？又远离了？哎，大卫你搞错，这个是在解释那个原因的了啊。总之，大卫没有反悔他的祷告了啊。你可以说他是在说自己很痛苦啊，好像被神远离这样子。OK， 他其实这样讲呢，就是要表达说没有出路的了，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地上没有人可以给他任何帮助，就算想帮他的也帮不了。OK， 所以大卫这样子说呢，其实是正面的，他跟上帝说：“你快快帮助我。”我盼望你快快来拯救，因为我没有帮助了 ，OK， 让他可以能够享受平安啊，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作为上帝，他的职分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拯救哀求的人。这是我们可能听过啊，但你具体去想，是真的。耶和华的职分就是说他的属性啊，让他有一个责任感，就是呢。他会去救那些在苦难中向他求告的人，很奇妙啊！他不是条件来的，就是很多人在苦难中没有遇见上帝，是因为他不能求，或是他虚假的求。OK， 他很苦，但是他不愿意求，没有信心求。但是如果你是有信心的人，其实这个是上帝的职分，就是他好像我们也不能够说上帝有职分了、啊，但是他的表达就是上帝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啊，他的责任感，他就是只要有人在地上在苦难里面真诚的呼喊他，他必须出现。所以大卫说：“我就是这样子了，我现在就要跟你喊，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这是信心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是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以为我们的呼喊是跟空气说话，觉得应该省下最后口气，还可以骂人，对吧？这么把最后口气拿去祷告，因为没力气骂人了啊，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你错了，上帝是专听哀求的声音的，特别是他的儿女。所以苦难很奇妙的啊，它虽然是一个罪的结果。啊，它一方面可以让人绝望啊，因为苦难可以压人，压到最后你没有了希望。但苦难同时呢，它也对有信心的人呢有另外一个作用，苦难可以激发信心的。然而你没有信心，当然没好说啊，就是苦难就光压你了。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呢，苦难在压你的时候，给你绝望的时候呢，它也同时激发你的信心。连信心就把你提到世界之上，所以那时候你像大卫说的，他说没人帮助我，他其实是跟上帝说你来帮我，所以他求的帮助不是地上的，他求在世界以上以外的帮助，他求的是耶稣说的，我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世界的人不能给你的。但是你要怎么样求呢？你平常有的吃有的住啊，稍微有一点点痛苦的事情，你都总觉得不需要麻烦神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不会到这个地步的，就是我们不会经历到世界之上的帮助，世界之上的安慰，直到苦难真的像这里说的压进我们了，到绝望的地步的时候，信心就激发出来啊。所以如果大卫这样子说。当然我想我们当中也不会到这个，哦，可能啊，如果上帝许可啊，但是一般没有了啊。那我们就应该相信说，哦，原来我们就算被放这么极端的情况之下，其实也只是对我们有益处，对吧？ 因为最后上帝是把属天的帮助赐下来，所以还是一个安慰了，好吗？好了，我时间过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再从这十一节继续下去啊。好，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我们可以自己祷告，连结束之后我来做一个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就大家个别有一个回应的祷告。OK， 好。